在还没有讲到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您赐予我们的爱，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你也赐予你的话语，透过使徒保罗让我们认识你，更加的能够在敬虔方面的能够操练。就是你把我今天把今天的时间交出来你的圣手当中，求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听的讲的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得到你的指引，得到我们的生命在里面生命有所改变。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光交出来你的圣手当中，求主你赐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讲敬虔，我觉得很不配，一方面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对这个敬虔这个话题很多方面都不是很了解，了解的不是很深，认识的也不是很多。信主这么久，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敬虔这个话题并不是很了解，也很多误解的方面，然后它的实在的意识我们真的是不是很了解。有些人认为敬虔就是我们必须要符合一些我们预先所拟定的一个模子一个样式，比如你可能觉得敬虔的人必须要穿着端庄啊，温文尔雅啦，言笑不苟啦，讲话得体啦，做人稳重啦，乐意助人啦，热心侍奉等等等等，对吗？是用敬虔的模子里面哈。那么这么说，这个人应该不是很敬虔吧？这个人是长发，胡子也没有修好哈，然后他在上礼拜的时候，他就是穿拖鞋去的。这位弟兄其实是我神学院的一位同学，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位弟兄哈。所以您说他敬虔不敬虔的哈，就不是很符合我们的母子哈。啊，又有些人认为呢，敬虔是某些教会规则，比如常常会听到人家这样说，来教会啊，你不可要敬虔，不可以大声说话，这不敬虔啊，对吧？啊，有听到，很自然的，我们就觉得守秩序就是敬虔的那种表现，守秩序跟敬虔就画上了等号，这就是敬虔吗？这就是敬虔吗？啊，所以很感谢主，就是透过这次讲到的机会，也透过自己本身一直在考察一直在研究方面，所以今天有借个这个机会让跟大家的一起的来分享到底敬虔是什么。好，我们从敬虔这个字开始吧，来了解。好，这个敬虔这个字是来自希腊文 Eusebia 这个字，这个 Eusebia 这个字啊，这个字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意识本来就是在形容一个对一个人非常的专注很专心的去敬重很尊敬某一些人还是某一些 物体、啊、而对这个敬重的那个对象可能是一个祖先啊，一个先锋啊，可能是一个君王，可能是一个社会制度啊，对这一个东西还是这个人非常的敬重，而且对这个对象呢产生一种那种自觉的那种义务，很想为这个人还是这个东西做一些某些东西，而且很热忱的去实践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方面就是很敬重，在心态上非常敬重，一方面呢却很有所行动，要做一些事情为这个人为这件事情某种制度做一些奉献还是做一些东西啊，这就是希腊文原文的这个意思。圣经呢又怎么讲呢？好，我们从旧约圣经来开始讲。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就是74亿本啊，就是 LXX 啊， Eusebia 这个字敬虔这个字出现了大概59次，主要呢是用来形容那种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你认识神，你看不一样啊，是因为认识，因为 敬畏而产生的一种对神那种忠诚，那种虔诚和顺服。其实它有两种成分在内，一个是认识，一个是敬畏、哦、就是说，所以这种就是圣经上，就是旧约圣经所要表现出来的那种敬虔，一种来自一个认识还有敬畏神的那种敬虔。所以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个主题，这个题目敬神的敬虔，就是来自这个意识、哦、就是敬畏、啊、还有认识。保罗就是可能引用了这一个的敬虔来写给提摩太，所以他第一个要纠正的就是那种不认识神的敬虔、啊、不认识神的敬虔。可以看、啊、他就是要纠正这个。好，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开始念起，我念那个黑色的，然后红色的你们可以帮我、啊、念，可以吗？好，好，先念。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是人的假冒，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火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取价，又洁净食物，就是神所做造的啊，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就是他这一段经文。以弗所出现了几种错误的一个潮流啊，一种就是像我们第一章所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立法主义啊，立法主义啊，就是说靠着立法来得救啊，你是要守很多规则条啊，守这个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才能够得救，这是立法主义，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潮流。第二个错误的那种思想呢，是在会在第六章以后我们会看到，就是那种叫做放纵主义，那种提倡什么呢？放纵情欲啦，多赚点钱呐、啊，还是追求享乐那种主义，我们会在第六章看到。今天呢，又是讲的是另外一种错误的潮流、错误的思想，就是所谓的苦修主义，就是提倡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不可以啊！所以不可以嫁人，不可以结婚，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就是这个苦修主义。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苦修主义的存在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些人不认识神。他们在哪方面不认识神呢？可能就是第一个，他不认识神珍惜他所造的东西，神手中精心造的东西都是他很珍惜的。他会说这些东西不好吗？是吗？他们就是不认识，他以为一切的物质的都是不好，结婚是不好的，你是肮脏的，他们是觉得啊。是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你是肮脏的，上帝是不了解神所造的，就在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所以保罗就纠正，把他们从现在放到带回到创世纪那边，神所造的就是好的。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是会犯一种这种错误啊，想珍惜某些灵的东西，而忽略了一些物质，比如我自己的啊，很注重查经，忘记保护身体啊，这个不是很好的，好、啊、要有一种平衡啊，啊，这个是物质的东西也是必须要保护的，或者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某种种族，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也听过，我们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才是人呢、啊，其他人都是鬼啊，是吗？对吗？所以这个也是不是很好啊？中东人也是神造的，是好的，珍惜是不可以轻视某种种族的人，这是我们也是要学习的。神所造的是他珍惜的啊，这是第一个他们所犯的一个毛病啊。 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他们不认识神洁净的方法。他们可能以为，哇，只要我克制自己的身体，不沾这种世俗的尘埃，便能圣洁无瑕啊，就是很圣洁。是真正的圣洁，保罗要纠正的是从第三节，真正的圣洁是来自信而明白真道。真正的圣洁很多时候不是来自外面的，而是来自内面，里面内心的世界，里面相信而明白神的福音，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就会洁净我们，这就是福音的那种能力啊！里面相信神的福音，神的话就能够洁净我们，也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岂不知凡人入口的，就硬到肚子里，就落在茅厕里面啊，是啊，外面东西吃了就出去了啊，没有影响。唯独来自心中的，唯独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才会让我们误会，才会误会人，因为从你发出来的有恶毒、凶杀、奸淫、苟合、偷盗，还有妄政，还有谤毒，全部从心里面出来的，这都是误会人的。以致不洗手吃饭的话，那却不误会人，这是从外面的来的，通常都不会影响我们在灵里面的那种圣洁。当然不是说你去一定要去沾污，要去吸毒啦，就什么，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主要的洁净是来从自内心里面来，所以这个是保罗也要跟他们讲的啊，也是马太福音也一起的讲的哈。好，第三，他们就是不认识神，其实根本就不看重功德啊。他们以为，哇，我只要借着主为主受苦，就可以赚取功德，哦，可以讨主喜悦啊！我只要做苦行和善，多么的清高啊！等等，啊，为主做这么多东西，这是我们很多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对吗？好，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一个人的价值来自成功、成绩。成就啊，岂不知神有看成就、成绩、成功吗？神看的是这些吗？神看的就是这些吗？啊，所以当有一次，好像是几年前，很久以前，我的牧师就讲了一句话，到现在还记得。说神当我们看我们的时候，当神看我们基督式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基督，看到我们好像是看到他自己的爱子基督一样。这个我觉得，啊，太奇妙，真的是不配，我怎么像是一个基督呢？不配。可是这个确实一个事实，他不看到我们的成绩、成就还有成功，他看到的是基督，因为这些人都是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看到的只看到是基督。所以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嘉许、神的爱、神的接纳，我们还要去上山当和尚、当上山去苦修吗？我还要做这些东西吗？已经是得到神的嘉许了，当然我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这也不是保罗的意思啊。等一下他会纠正。可是我觉得真正相信神爱我们的人，你一定会自动自发，这个字为是自动自发去做神所要你做的事情，而也自动自发的不要做神不要你做的事情。你只要相信神是真的是已经接纳你的话，根本不会为所欲为去做一些不想真不想要你做的事情。这就是真正的认识神。好，所以很多人不认识神，就因为自己要这样去做，一定要是很多啊， 这是我以前也犯的一个毛病，在教会的侍奉非常的多，每个星期都搬椅子，每个星期都事情，每个星期都做这个做那个，以为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才了解到其实神都已经早就已经接纳我了，不需要用这些来赢取功德，不需要啊，是因为他接纳我了才来侍奉啊，他应该倒过来啊，不是因为做事才能够接纳，而是因为接纳了才做事啊，倒过来啊，就是颠倒的。好，你可以看到不认识神就会导致一些不奇奇怪怪的金钱，奇奇怪怪的那种金钱，尤其是畸形的那种金钱，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功夫来认识神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呼吁啊，弟兄姐妹参加查经、主日学等等等等的机会，我们教会真的是提供了很多这种机会，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查经的，算了，昨天也是听到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主日学，我们这间教会可能是有点特别啊，这么多班，还有这么多老师在那边去受教，把握机会，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啊！我以前全部去过的教会都没有主日学的，回到来这边啊，讲做完礼拜了就回去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把握机会，因为这个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多认识圣经能够避免这些假教师，这个很有趣的就是保罗形容这个假教师，他用的那个词，他是说他们如同被铁烙了一般，被铁烙了一般的这个意识，就好像一个奴隶，如果你是属于我的主人的话，我的主人就会用一个那个铁匠烙着那个奴隶的身上，就是说这个奴隶是属于我的，这个主人的，这些人被铁烙，就好像是说这些人是属于魔鬼的，他们是属魔鬼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那个查经忽略的话，我们可能也就是属于魔鬼的，不可能在中间的，你不是属于神，你是属于魔鬼，就是不可能有在中间那个地位的，有时候所以要这里要小心。彼得，使徒彼得，这样跟耶稣很亲近的人，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一次就是一下子就哇，属于圣灵，哇，神耶稣你是基督，哇，属于圣灵讲道，一下子变成属于魔鬼了，神啊，耶稣啊，你不可以去十字架啊，一下子都变化这么大了。所以查经那种重要性你可以从中可以看得到，正式机会对这方面认真的处理。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些不认识神的金钱，然后我们来接下来我们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金钱的，我们到了第二个阶段啊，就是真金钱的那个本事，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一节。好，这次我们由弟兄先念那个黑色的，然后姐妹还念的红色的，可以吗？好，一二三，你若将自己的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要在弃绝那世俗的话语和老父的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纵，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舍得可配的人。我们的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指望在父所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叫你吩咐人，也要叫饶人。谢谢。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在宣读。好，我们在宣读。好，好，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不认识神的金钱，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是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那种金钱呢？那第一个， 有三点，第一点是真正的敬虔是来自，刚才也来自认识神和认识真理，刚才前面一次也是讲到了，这是第一点。好，提摩太书刚才四章第六节，我们看到，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姿势，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是第一个，真正的敬虔是来自真正的认识耶稣，认识神，认识真道。好，第二个敬虔呢，真正的敬虔呢，就是好像神。跟下一个幻灯片可以吗？下一个是下一个，谢谢。好，这个来自彼得后书，因为这个敬虔的意义实在是广，所以要从外面的经文来去看。彼得后书这么讲，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兼因我们认识 认识这个又出来了，兼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好，所以真正的敬虔也是认识主的一个敬虔。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以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性情，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生命，是就是活出神的性情的生命。好，将神的那种形象在生活上表露出来，就是敬虔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敬虔就是把那个神的那种性情在生活上表现出来。这里又提到了另外一个真理，就是说这一个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而是靠着神的恩典的。这里彼得后书提到，神其实已经赐下他的神能，就是他的神的那个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做得到，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且是透过认识他通过认识他。所以他已经是赐给我们的，而且赐了我们应许，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不可能啦，不可能活出神的形象，已经应许了，神的应许就已经给你了，而且不是不能够落空的，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真正的应许已经给我了我们了。因此真正的敬虔是靠着信心而活出来的，不是照着我们能力，而是靠着信心来活出来的。这就是第二的那个敬虔的意思。第三，真正的敬虔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也提过了，大在敬虔的奥秘。上次敬虔的奥秘，竟然把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下面他讲，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敬虔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在这里讲的敬虔是那个能够摸得着，能够看得到，能够很具体活生生的主耶稣基督。敬虔就是基督，到底是在讲什么还没有讲这些之前，我们在谈那个奥秘。那个字奥秘这个词，就是说以前看不到的，现在已经显明了，神借着圣灵可以看得到了。好，我们来看看以前的敬虔的人是怎么样。这样是讲以前呢，以前的敬虔的人，亚伯拉罕在圣经上说他是神的朋友，大卫王圣经上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些人是敬虔的人。不过他们可以在从一个方面来角度来看，只是一个地上的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已经有耶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是天上的人。比起亚伯拉罕，亚伯还有大卫王更加的有福，天上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耶稣是合而为一的那个人。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十一节，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现在活着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活着，而是基督啊活着。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现在活在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而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了。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啊，就是我们活着，基督靠着我们活着。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金钱，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是在那个金钱的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的金钱是凭着信心的那种金钱、啊、看，不是功劳，而是主耶稣、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金钱。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神给我们的一切金钱的恩典，一切金钱的装备，一切金钱的供应，一切金钱的能力，一切金钱的允许，一切金钱的需要，我们都已经一无所缺了。感谢赞美神，好，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就坐在那边啊，什么都不做吗？是吗？是这样吗？啊，最近听到了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先生给我讲了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一句话，我活了这么久生平没听过这句话。他们就跟我讲了，哎，妈妈你胖了，这个很好听啊，对我来讲就是，所以我就用今天我就用减肥这个比喻来讲啊。好，如果你想减肥的话，好，有一个人就是想减肥，然后他就跟神就问，哦，先生，那我怎么减肥？哦，神就很好，就帮他设计了一套减肥计划，而且为了他建了一间健身房，提供了很多健身的那种器材。哇，不但如此，因为神是神嘛，哈，啊，他就想，哦，我还给你一个应许，你一定会成功的，不会失败，只有成功的。哇，这个人都要肯定。好，那么这个人就有两种反应，一种呢就是说，那谢谢你啊，实在是太谢谢你了，哎，不过，哎，可是我想是不可能的啦，我这个人死性不改，你就让我继续胖下去吧，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了，可能是一种反应。另外一种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呢，我相信你，我愿意进入健身房开始减肥。你看了吗？真正的金钱就是靠着信心而活出来。我相信你会让我进钱，我愿意进入那个健身房来操练金钱。好，就是因为保罗也跟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当然是 有益处操练身体啊，可是唯独金钱，你操练金钱，你在健身房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不只是今生，而且是来生，从益处是永恒的，好，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那种益处。好，既然我们讲到要操练金钱，我们要怎么样去操练呢？啊，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操练。从第三段来看真金钱的那种操练哈，所以是从十二节得到十六节。好，也是让我的声音休息一下，你们帮我念。好，我们现在从姐妹开始念，然后低声念的啊红色的哈，姐妹就念黑色的。好，一二三，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妙语宣读。是的，好，就是要先去做平安的事，相信师父能看出我的，要牺牲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表心。你看，我们现在又在学习操念第十三节所讲的宣读，是读经啊，读出来。年轻人啊，这里的指年轻人是四十一岁以下的人啊，所以也是，所以年轻人不只是那种你啊，我们现在所谓的青年人。好，保罗讲了，就是健身房一定要进去，用凭信心的走进去。不过神在里面也给我们设立了很多在里面的健身那种器材，我们来看看到底这种健身的器材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树立好一个好榜样，而且在五个方面有一个好榜样，就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就五个方面。言语和行为是种内在的那种清洁，爱心和信心还有清洁啊，对，言语行为是外在的金钱，对不起啊，爱心、信心和清洁是在那种内在的那种金钱。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这些器材到底有什么。好，言语要怎么样去，这只是一个建议，当然还有圣经其他方面都有讲到怎么样用言语的来操练金钱，这只是我可以找到的其中几个。好，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讲污秽和愚妄的话或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却要说感谢的话。我们也是知道，就是说不要去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下流的笑话，就讲笑话的时候要小心啊。有些人说a joke is a serious matter， 一个笑话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哈哈哈哈，所以讲笑话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下流的笑话这是对你们不相称的，而且要说感谢的话，多讲谢谢，多一点谢恩。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的回答个人，好像盐这样。好，还有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意说造就人的话，就是帮助人的话，能够帮助那个人成长的话好话，好叫那个人得益处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就是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经文可以一个来操练。好，第二个就是行为要怎么样呢？好，再下一个幻灯片下一个片，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常看，必然报答你。这也就是说，不要像是为了炫耀自己，为了让人家知道我多么的有行善，然后就在外面的人看得到你自己的行善好，另外一面呢，你的光也要藏在也当这样的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好，我故意将这两张经文放在一起，一方面不是要为人得到，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称赞而有意无意地显露自己的好行为，一方面不是这样，不是为了炫耀而做好行为，可是另一方面，好行为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好，它的目的是要让人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也是有一种平衡一方面不要炫耀，可是一方面要炫耀神所以是这种行为方面的那种操练。好，接下来就是内心的那种内在的那种金钱，是爱心、信心和清洁我们爱心呢，约翰一书，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单为弟兄舍命就是为弟兄姐妹舍命就是第一个爱。路加福音第十章，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 自己啊，这也是另外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第25章2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地上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所以不需要是很大的一件事，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很小的一件事情上面。有一次我跟伟强去油站去买一些东西，然后他去进去油站付钱，我就在车里面没人等候，我就看到一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一个女子从另外一辆车走出来，另外一个男子又从另外两层出来，那个男子气呼呼的，那个高头大猛，哇，那种肌肉全部在身上，那种好像是那种 rugby player 那种啊，那种橄榄球员那种，很大，我就很非常的生气，在那边骂那个女子呢。那个女子就很害怕的，可以看到她在那种发抖，旁边很多人在看，就在那边啊、哦，就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发了什么神经啊，我就是一种冲动，那种然后自然反应，就很想开门，就是好想去帮那个女子，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身体自然的看上去，那个人高头大马比我高。幸亏那个人骂了骂了之后气呼呼的，然后可能是气已经消了就走开了，不然就会发生那种劝架反而变成受害者那种事件了。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自然的反应？可能是当时我在就是还是在学习辅导，怎么样去帮助人，怎样去平息纠纷，怎样去帮助人冲突，怎样解决，就是在那边一直在。再想，突然间就身体就这样的自动的去。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在小事那边开始，我们以为其实在危机的时候才能够锻炼我们的敬虔，不是锻炼我们的信心，锻炼完全不是在危机大的危机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在小事的时候锻炼，是在小事方面才锻炼，在大事方面已经不是在锻炼了，是在表现了，在表演了，你的成绩在考试了，你把你的那个本质里面的全部表露出来了。很多时候就是在小事上面，在家里一些小，你对你的一些没人家不注意的那个人方面赐予爱心，你就会在大人物方面施以爱心，所以小事方面很忍耐，在大事方面就能够忍耐。所以很多时候在操练是在小事，小小的事情，你在小事不生气，在大事的时候你也可能会不会生气，你也习惯了。所以操练很多时候不是在大事，而是在小事。好，这是爱心。好了，再继续来讲信心。这个就讲信神，我这里写到信神。如果你信神的话，你可以产生一种自信，而且你能够相信别人呢。我这个人是一个很自大的一个人，非常自大的人，所以我在操练谦卑，在操练。所以我看到自信这个字，我就很觉得很反感，很自以为是，这种自己相信自己。然后我在想。讲这个，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在觉得其实可能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我是真正的相信神，我是相信神已经接纳了我了，来自神的那种自信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我能够接纳自己，如果我能够爱我自己，我才能够爱别人，然后能够相信别人。所以圣经不是说你要爱人后停止，而是什么爱人如爱自己，你看看什么要学习怎么爱自己才能够怎么去爱人。所以这个是我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信心，我要相信神，相信自己，相信神，相信自己，相信人。当然信心只是信靠神的话语和应许，在小事方面信靠人，你在绝望中你也能够信靠他，在很小危机的时候信靠他，在大危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信靠他。好， 所以这是信心。好，我们在下面就在这清洁啊。好，当然清洁本来的意思是指在性方面的纯洁，不过我想这里也可能在指我们在动机上面的那种啊纯洁啊，动机的纯洁，这个也是可以能够在小事方面啊操练啊，像是昨天我们有小组聚会。就在这边在动机方面就要唱，就是这个不是刻意的去突然间就觉得我应该少说话，多把别人的意见当成更加的重要，竟然就在这种小事方面唱，我要得意不浅，我原来别人的意见是多么的好，比我的更好，所以就是小事方面把那个动机改变过来，就是为了别人，把别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而且就是我操练把我这个自大自我为中心的拿出去，而不是拿出去当然有一个空缺嘛，就填补别人，填补神在里面啊，这就是清洁。好，我们接下来讲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自等到我来哈。这个我们刚才讲，我们今天读了很多宣读哈，还有就是劝勉教导，可能也是读经啦啊，解经啦，还是应用等等方面哈。你不要轻负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而众长老按手的那时候赐给你的哈。不要轻负所有的指示，就是不要把你的恩赐埋起来哈。像我们也提到，就是才干的比喻啊，就是。神给了那些他的仆人很多的钱，有些人就拿去投资啊，也有些呢就是拿去买起来，什么都不做，给你很多才干你去买起来啊，所以那个主人回来说你很好啊，你买起来没有啊，主人回来说你是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是吧啊，就去骂那个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边啊，好，第十五、第十六，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是自己还有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你的人啊。所以有四个字。要殷勤，要专心，要谨慎，要恒切啊！尤其是说要殷勤，刚才我们讲到不可以那个才干的那个比喻，要殷勤的去使用我们的恩赐，要专心，要谨慎，尤其是在自己和自己的那个教训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言行一致啊，所以我现在这里也是有点战战兢兢，我讲的一定要做，不是只讲了自己没做那就没用了啊，所以要讲的跟做的是必须要一致啊，所以这是言行一致，要谨慎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那个教训。好，另外一个是要恒切，当然金钱会有失败的啊，一定会有失败的啊，这个是保证的，我还要讲要金钱，因为最终会是成功的，暂时的失败并不表示永远的失败啊，所以重点是在长进，不是在完美啊。于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有就是今天早上才想到的，我已经忘记了，小学的时候有一种讲故事比赛啊，这个八岁有一个小二的时候讲故事比赛，我也不知道也是为什么，就举手说我愿意参加，就是在台就是在学校的礼堂，几百个学生在上面讲故事然后比赛，当时讲的非常的差，非常的紧张，不懂在讲什么，就是在这里念念有词，讲的非常的就是在很多人众人面前就是丢尽的面孔，真的是，然后回到班上，那个班主任还骂我说：“你这么才上台讲，讲得这么糟糕，真的是不好。”可是这一件事情虽然是丢尽了脸孔，做得不好，可是我一生没有遗憾的一件事情。不注重完美，注重长进。我很高兴我上次上台讲这个故事啊， 啊，所以这个啊不注重长进不重要，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那个本书的我们的生命的结局已经在他的手中了，最后的那种结局，那种金钱的成功，他已经写好了。所以总结，你愿意相信什么？又愿意更加的来认识他吗？愿意有一个更加认识那个金钱呢？你愿意凭着信心接受神赐给你的那种金钱的恩赐吗？你愿意进入那一个健身房吗？凭着信心进入那个健身房来操练金钱吗？啊，你愿意认真地操练金钱吗？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嗯，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你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罪而死，你又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你又升天，为我们引起了金钱的装备，使我们的金钱有了一个肯定，非常的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更加的认识你，在灵命上更加的长大，使我们在生活的大大小小里面都能够操练金钱，